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大家常说这个奥地利哦，或者说维也纳，它是通往东欧的大门哦。那当然也是说东欧呢进入西欧的一个门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哦。我以前会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是维也纳哦？为什么不是柏林？说真的，德国那边啊，它有边界啊，旁边的国家是就是说我们讲以前的前共产国家啦，就是它有波兰哦，还有捷克啊。当然比起奥地利来，当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个奥地利呢，它的邻国哦有捷克，我们讲的是前共产国家啊，有捷克，有斯洛伐克，有斯洛维尼亚，还有匈牙利。那比起来就多了很多。那可是说真的啊，那个它边界比起来呢，奥地利其实还是比较短一点，德国那应该是比较长。那为什么大家会提到说东欧的进入东欧大门，还是提到说这个是维也纳？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除了说地理因素很重要之外啦，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说，就是人民的个性。当然就是说大体来讲啦，就是说或者是说我看到我认识的我接触到的，我觉得德国人他们的个性哦真的是比较直，然后比较一板一眼，然后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说哦，我不是说说了就算了，我说了我就会去做，甚至呢我有时候我也不跟你多啰嗦，我就把它做好，做好之后我再跟大家讲说我做了一些什么事。他们个性就是这样子哦，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同样是德意志民族的后代哦，维纳人，这个奥地利人，他们其实也是基本上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他们比较不会改变。但是呢，他们又受到了这个南部这个意大利国家这种热情啊，比较会钻的一种个性的影响之下呢，他们就变成说，我个性上比较有弹性。我做事情呢就是好，我也可以跟你一样，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我不会改变。但是呢我也可以跟你来一个说我们看看吧，我想想吧，就是这种还是留一点余地，有那种你会觉得说有这种黑白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的感觉哦，比较会钻研。这种比较能够进可攻退可守的个性呢，就造成说好像奥地利人他们在东欧的经营上比德国人要来的成功一点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个性上因素啦。好，现在当然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前共产国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都已经讲前了嘛。那这些国家呢，尤其今年又加入了更多的欧盟国家，那说还有申根国家，就是那种东欧的国家，他们加入的。那今年在12月21号，今天又在加入申根的前东欧国家里面有波兰，有捷克，有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还有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上的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那也就是说，如果有朋友呢，以后要到这些地方来游玩，你只要申请申根签证哦，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你要申请一大堆的签证哦，很麻烦。现在就是一张签证呢就可以通到底，蛮方便的哈。那我知道以前好像我有些美国朋友，他说他们以前到东欧国家去好像也要签证，因为好像是他们拿美国护照的人哦，到共产国家去呢都要签证啊，但是只是不知道说在1989年之后这样子的规定是不是有解除。那我现在今天要讲什么？今天除了讲说这个旅游的这个方便性又更大了，欧盟的冲击之下，这申根条件的这个大开放之下呢，那当然就各国人民就交流就很多。那虽然说维也纳是这样，说真的它跟前东国家其实是比较近，但是呢你问维也纳人他们的一种感觉他们心里的其实还是一种自己心里的一道屏障，他们觉得说他们心里还是比较觉得说自己是离西欧国家比较近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心理感觉啦。那现在望眼看看呢，现在走在维也纳的路上，在奥地利的街头你可以真的是当然外表看不太出来，可是你一旦开口一讲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都不是，你可能可以半天都听不到一句德文那 这些外表看起来就跟一般西方人没什么两样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来自东欧国家人。那他们希望呢说第一站呢就是先来到维也纳，希望呢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哦，那也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不管是生活环境也好，工作环境也好，一个大环境，那社会比较安定嘛。抱着很多的说西欧梦的人呢，一个些东欧人呢来到这个维也纳，所以呢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说现在真的你走在路上哦，除了说你看到的，也许你看到其实他们是观光客，真的是说来这边采购了，或者是说来这边玩的观光客，但是呢除了这些人之外，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哦，他们是住在这里的、哦、而且他们不但是住在这里，拿的不是短期的居留证哦，他们拿的是长期的居留证，甚至有些人呢都已经是公民了哦。那今年的奥地利他们就做了一份那个调查统计啊，这调查统计是什么？是说现今呢在奥地利境内哦，他们拥有奥地利国籍的人哦，竟然有 16%， 其中有 16%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不是在奥地利出生的。还有说这 16% 应该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就说这 16% 的人哦，他们的母语本身不是德语。那这样子的情况在维也纳又更是这更加的明显哦。那维也纳还有分区嘛，以前好像我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过维也纳它本身分了23个区哦。那这个23个区里面呢，竟然每一个区里面啊至少都超过20%以上哦，就是说有20%以上的居民呢、啊、他们有奥地利国籍的人哦，他们本身的母语哦并不是德文，也就是说他们是外国人的。那有些地方呢，有些地方会你会看到这统计会觉得很惊讶哦，所以有些地方的这个外国人应该说母语不是德文的人啊达到40%多，甚至已经有些达到46%哦。这个看起来也蛮惊讶的哦。那这样子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呢，又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造成说自己本国人他们有一种那自我所谓的种族意识越来越高涨哦，他们就觉得说哎，现在国家的经济情况不好啊，社会状况不好啊，什么这个比较变得好像治安上面比较没有以前安全啊，就他们就觉得说这些失业率提高啊，这些好像全都是这些外国人来他们造成的一个情况。有一些说是也有一些也说不是哦，那怎么讲？因为在奥地利他们自己所谓我们讲说好，我们算是我们把它算成是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啊就已经住在奥地利里面的人哦，他们这群人呢说真的在这个战后之后呢，那这个国家努力建设之后，那人也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呢，那大家努力工作的情况之下呢，经济水准比较高，那教育水准比较高，那相对的就变成说这些人哦，他们考虑到很多，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些人，现在全世界很多人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都考虑到很多那个养孩子不容易啊，所以他变成说减少生小孩，这边的人大部分很多真的都是就一胎化，很多人就只生一个小孩，或者说干脆就不生小孩啊。那这个后代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怎么办呢？还有其那种那时候战后啊，那就缺乏一些劳动力，因为那时候男生都去当兵了，很多呢不幸的战死在沙场上面，因此呢就引进了非常多的外籍劳工哦。那些外籍劳工呢，他们来到这边之后，其实当时他们抱着的心情是说他们有一天是要回去原来的国家的，就没想到呢说是真的这样多年的住下来之后，发现说他们已经变成半个外国人，就是说你到你原来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回去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的生活，结果呢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他们到了奥地利之后呢，他又发现说当初本来想说反正我只是在这边工作，我来这边赚钱哦，赚这个奥地利人的钱呢，到时候我荷包慢慢就回去了，就回去不受欢迎啊，回到奥地利呢又发现说当初根本就算盘打错了，本来想要短期居留，就发现说所以也语言也没有学嘛，只能做怎么样的工作，就只能做一些比较低下阶层的工作，就比较劳力方面的工作。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情况，就这样子的家庭呢变成说 收入并不高，那再加上他们传统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多子多孙多福气，就小孩很多，那就造成说，哎，这样子真的家庭环境不好，那小孩呢也没有办法说一些受到一些比较好的完整的教育哦，那因此就好像就一直比较待在一个所谓的低下阶层里面，那这样子的人就是说教育程度不高，语言程度不好，他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工作哦。所以这些教育程度好，教育程度好，那语言程度高的那个所谓的原生的奥地利人呢，他们又不屑于去做这些工作。这些原生的奥地利人因为不肯低就嘛，所以又很多就造成说，哎，很多工作很多工作好像哎不满意，钱不满意，地位不满意，种种外遇就造成失业，就这样的情况就好像越来越糟糕、哦、那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些外国人抢了饭碗，可是问题就是说，说真的，这些工作你们本国人也不愿意做啊，那是你们自己说请了外国人来做的哦，那这样现在又说外国人抢了你饭碗，其实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就对了啦。反正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不对？当你一个社会状况变得不好的时候，你总是会找很多借口去来替自己辩护、哦、所以他们现在也有其他有一些政党啊，他们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极右派啊，他们就是采取比较强的锁国政策，那就是说外国人呢就是出去不要进来啊、哦，他不欢迎外国人。那他们最大还有一个最近打的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不欢迎这个土耳其要加入欧盟。那土耳其他们一直在积极的争取说加入欧盟，可是欧盟很多国家他们基本上现在已经采取就比较正面态度，说哎，如果说这个土耳其你们国内的一个对那个男女宗教的状况，宗教方面可以比较自由开放的态度，然后对妇女的一些对待妇女的态度可以比较平等的话，他们可以观察当中嘛。可是奥地利呢，他们就采取就是说，哎，我绝对不欢迎土耳其这个国家加入欧盟哦。其实说真的，就算是现在欧盟有越来越多的以前前东欧国家加入，甚至说有现在申根也开放，但是在这些以前的老西欧人的心里面呢，眼里面脑袋里面他们还是一个无形的边界存在，他觉得说这个所谓西欧国家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欧洲人，那其他那个叫做东欧人他们其实还是分得很清楚，那相对的呢这样地位就差很多了。那还有我记得我很多大概五六年前吧，我第一次来到奥地利玩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好像路上没有看到什么乞丐，那也很少看到那个所谓的吉普赛人哦，那也没有看到过说有人在地铁里面呢要钱，或者说表演要钱那样。可是好像这几年来真的是已经越来越多，这样情况好像很普遍哦。那在大街上那在地铁口就看到很多那种，我不知道那有看起来有点像吉普赛人嘛，不太知道，反正就是包着头巾的人的妇女他们会带着小孩，然后就在那边呢就讲说bitte bitte bitte， 那个意思就是 please 的意思祈求你给他一些钱那说真的，有些看到一些小孩子会觉得很奇怪，这个这样子的年龄的小孩子其实应该已经需要去上学了吧，那可是他们还是把他带在身边那个些小孩子呢，他们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子，当然可以上小学的小孩子他们也会去要钱去乞讨。你会觉得看到一些在路上或者在地铁里面坐车的时候如果说有些讲东欧话的人在里面那如果说刚好这个车上有一些比较保守，一般来说是老人我看过这很多次，一般来说他们就会投以这种很厌恶我的那种厌恶愤恨的那种眼光不过说起来这些东欧人他们地位还好一点为什么是最糟糕的我觉得在奥地利我觉得真的是最可怜地位最糟糕的可能应该算是黑人说真的我不知道说这个望眼看那个奥地利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也好这个地理也好好像这个跟这个黑人跟非洲裔的人他们 好像从来也没有什么冲突过，不是吗？也没有说打什么奴隶战争啊，也没有打什么南北战争啊，从来没有说跟这个这方面的人有什么瓜葛哦。可是为什么说他们会特别的不喜欢黑人呢？甚至很多像那个这边比较极右派的人啊，他们就常常拿那个黑人就常常变成靶子哦，就被攻击的靶子啊。有时候他们报纸上面就登着说，登什么照片啊，什么街头的暴力事件，就是有那个警察那、在抓黑人哦。你说这照片能够代表什么？其实我看不出它代表什么，因为这样的情况有可能说，哎，这些可能是抗议的人士啊。可是它上面下面的标题就是什么？说这个写的是说这个警察在逮捕这个 drug dealer， 其实这没有错，这曾经说有这样子，曾经有过说警方啊他们逮捕过这 drug dealer， 也曾经里面也曾经有过是黑人，但是说真的，大部分被逮捕的、被警告的，甚至说你可以就看到的，在 Carsplatz 那边，在卡尔广场那边哦，在地铁站里面，可以到处看得到那个吸毒品的、卖毒品的，他们通常聚集在那边，这是大家都可以观察到，99%其实都是白人了，而且你可以看出他们讲的都是德文，绝对都是等本地人了，根本很少会有外国人。我想，外国人应该忙着都去赚钱，去养家活口，却根本没有时间啊，去也没有钱啊，去玩这种吸毒哦。那个卖毒的这些工作，这种很偏见的一个的情况，就造成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慢慢的就造成说，哎，也许也是说，受到好莱坞影响，受到美国的影响，他说，哎，黑人他们形象好像比较差一点哦，至少在美国那边嘛，就是我们从电影上、电视上看到黑人形象好像比较差一点，这种很多奇怪的因素影响着，他就变成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奥地利人竟然也开始讨厌起黑人了，而且是没有原因的讨厌，厌恶的程度竟然是 排名名列第一，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无法理解的一个状况。那今天讲到这个奥地利人复杂的个性哦，他们一方面可以很真诚哦，很直来直往，那一方面呢又可以跟你这样蛇形钻来钻去哦，可一方面又可以莫名其妙的憎恨一些莫须有的人哦，所以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复杂的民族哦。虽然我一直觉得说，认识一个国家的人哦，你要住到当地，那你会渐渐去理解说里面错综复杂一些误会啊情况，但是有些情况不要说是我外国人来看，甚至说当地人他们真的也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哦，而且这样的情况其实也说来并不是非常有趣，也并不是很友善，也并不是对这个国家很好。一个民族的概念是蛮难去界定哦，真的什么叫民族，什么叫种族，现在混血的这么多哦，那个你几百年前可能也曾经有混到什么人啊，这种民族的概念是很难去界定的。可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应该其实很好界定，就是你当你认同这个国家哦，那你也愿意去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啊、那习惯他的传统，说愿意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那你就可以，我觉得应该这样就可以称为说你是某个国家的人了。可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喜欢去这个挑弄哦，搬弄是非哦，然后把这些那个事情哦搞得很复杂哦，那所谓什么种族论啊，然后搞得这样子，被这些有心人士搬弄之后，就造成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其实这种情况当然指并不是说只有在这里哦，放眼望去台湾也有啊，台湾还蛮严重的哦。那现在又要选总统，所以大家要在搞这种东西哦。也不要说台湾有啦，那全世界好像多多少少现在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其实这样子长远看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不是吗？科技哦在不断的进步，人类在不断的进步，可是哦好像人类的智慧哦并没有真正的随着科技的一起进步，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